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鲜花革命与万圣节狂欢》，习近平为何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去自居，不过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其实地位就等同初九，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就是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当中再次提到这一点。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李克强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起了一股悼念潮。在他的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止民众鲜花悼念，因为并没有讲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锁，搞到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讲来也非常简单，就是闻出了其中的意味，明白群众不过是藉着悼念李克强去表达对目前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统治说不，故而他要防范别有用心的人去藉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日在中共的叙事当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不过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宗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恩来的去世成为了导火线。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他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上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当作是群众醒觉的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是几咁极端荒谬，但亦令到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且醒觉，并且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件事件虽然在当时已被当局镇压收场，但亦令到中共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泽东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还以为后来的宫廷政变拘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李克强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恩来之死，民众就好像失去了灵魂一样，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并没有方向，失去了未来，所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日李克强英年早逝，民众除了惋惜，还寄望了更多的同情，同时亦在他过去十年一直被习近平压制，成为中共最郁闷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恩来并不一样。周恩来虽然亦被毛泽东压制，但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去撑危局，周恩来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令到毛泽东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要重用周恩来。基本上李克强是被习近平摆在一边，好像没有任何事情，烂摊子就要他收拾，但是在收拾烂摊子的时候并不放权给李克强。李克强的去世就不似周恩来，并没有令到民众觉得天会冧落来。不过鉴于李克强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革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令到普遍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了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经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一点和1976年颇有相似之处的。现实令人非常窒息， 改變現況的願望非常強烈，所以才會自發去紀念周恩來和李克強，所以要表達的政治含義可謂非常清楚。只不過對周恩來的紀念是詩，對李克強的紀念就是鮮花。在李克強的故居紅星路，放眼都是鮮花的海洋。正是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将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令到大众和统治者看清楚民心向背。虽然是这样，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共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始终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并没有军队支持。但是今日习近平不单只是最高领导人，而且手握各种的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况比1976年难得多的。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这一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一向都非常灵敏的，宁愿将危险信号夸大，亦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近平来讲，绝对不能够被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就算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是这样，就显示习近平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讲什么都不能够在这一刻重现。习近平的担忧可以说是对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的话，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演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因为很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的嫌疑。网络上的封锁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够阻止公众悼念他，消除这种差异和怨气，但是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是接收到的，即是即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以至公开的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当局虽然高度在意李克强逝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且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不过亦是在李克强去世的这个礼拜，在上海街头接连几日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克强的过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眼中，准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够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并非不利当局维护目前的秩序。但是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他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的话，当局实际上并非乐见的。今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将西方国家的鬼节过出了中国的味道。这个意义上可以当作是一次文化狂欢，但是实际上亦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去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抑压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出来的影片、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来看，公众将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以一些题材和人物，例如穿着防护服的大伯、漂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到中国人的鲁迅等等，针对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某种敏感。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也就是白纸，这个就是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各种气氛之下未必能够感受始终的政治含义，但是事后当局一定能够觉察出来的。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者它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宣告中国青年并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当作成是物质的一代，对于公共生活并不关心，对政治的不业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是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一种成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亦是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今次的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将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事物， 咁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他们的表态。咁同民众自发性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成果。而值得一讲的，还有上海官方这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个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的。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替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可能会令到青年心中对目前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透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克强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青年捉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是这个亦提醒了北京当局，不能够令到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民心已经变了，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将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将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近平亦很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过，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对习近平说，他并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想掌控一切，但是他又感觉一切都划出了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的粤文世界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